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的第六章，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启示录的第六章9到17节。同样，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谢谢，请坐，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祷告以后。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救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站在你的宝座前，能够听到你的话语，都是你的恩典。求你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的教会。求你的圣灵在弟兄姊妹的心中做工，让我们真明白你的话，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发生在美国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枪手拿着枪面对面指向一个17岁的女孩说：你相信上帝吗？在面对生与死抉择的时候，这女孩回答说：是的，我相信上帝。枪手疑惑地问：为什么？然而没有给她再一次解释的机会，枪手面对面向女孩开了枪，她倒在了凶手的脚下。这就是1999年4月20日发生在科罗拉多州 Columbine High School 的枪杀事件。女高中生基督徒 Cathy Bernal 因不拒绝上帝的名，不拒绝见证耶稣基督和他基督信仰而被杀害。凯西放弃了肉身的生命，选择了永恒的上帝，见证了永生的救主耶稣基督。历史上这一真实的情景处处可见，它过去同样发生在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的时代，发生在中世纪的时代，今天仍旧发生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角落，他们都被称为寻道者， 寻道者一词源自希腊文，意思就是那些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意拒绝耶稣基督的人，那些为着他们所看见、所听见、所认知上帝的真理的道所做见证的人，那些为着上帝的国度宁愿牺牲他们最重要的人，那些为着基督信仰愿意忍受逼迫困难的人。全世界几所大学的一个研究项目调查，每年有多少的基督徒寻道，最保守估计的数字有7000到8000寻道者。其实这一结果远远不止这一数字，全世界23亿的基督徒，其中2/3的基督徒生活在最危险的地区，他们是经常是贫穷，受到这个世界的攻击，是属于这个社会文化中少数的族群。第二世纪的教父特土良说，寻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耶稣基督的教会国度从来没有因逼迫寻道而终止，反而壮大扩展和继续。有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或许会从心里发出疑问或疑惑，上帝不是公义的吗？上帝不是掌管一切吗？为什么上帝的儿女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这么多的信徒为主寻道？耶稣基督末后的审判什么时候才会到来？这不仅是你的疑问，也是那些寻道者的疑问。启示录第五印揭开的时候，正是要回答我们的疑问。圣经在这里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到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当第五印揭开的时候，先知约翰看到的异象是祭坛底下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这里的原意是说他们大声的哭泣，并且喊着说，至高主权的主啊，圣洁的主啊，真理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弟兄姊妹，你看，这些寻道者的疑问，不就是你我的疑问吗？你不是至高主权的主吗？你不是掌管一切吗？你不是圣洁的主吗？你不是真理的主吗？你为什么不审判那些不信的人？为什么不审判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你不是公义的主吗？为什么不为寻道的儿女伸冤？主啊，你要等到几时呢？那些寻道者，他们哭喊时，首先成名的是上帝真理的属性，他是至高主权的主宰，他是唯一的圣洁者，唯一的真理者，当然也是唯一的公义者。他们相信上帝的审判，他们和我们一样，最大的疑惑就是这样残酷的逼迫要进行到什么时候，还有多少人要寻道，到什么时候结束， 上帝的审判什么时候才会全面的、最终的来到？启示录第五印揭开的时候，正是神回答、安慰那些寻道者，同样也包括我们。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什么是有白衣赐给他们？白衣就是那些基督宝血所遮盖的，基督宝血所买赎的，基督的义归算给他们的人，是赐给那些为着见证神的道、为着见证耶稣基督而寻道的合圣者。他们被称为义，这个义是来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所成就的义，被归算到他们的身上。这个义是基督的义袍，不是人所配得的，而是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白白的归给了他们。启示录中多次提到穿白衣的得胜者，我们在前面第三章耶稣基督给撒迪教会的书信中学习到，就是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们的名字，却要在我父面前，在我父的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穿白衣者就是见证神的名、见证基督名的人，是记载在天父生命册上的人，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这些人他们虽然被杀，他们却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多么大的安慰。不仅如此，神还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还要耐心的安息片刻。这里指出他们是安息，就是说这些得胜者被基督的义所遮盖的，他们不是死了，而是安息了，灵魂安息在乐园里，他们进入了上帝真正的安息，是神为他们预备的存留的安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必有另一安息日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自己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些人是在神的安息之中是熟睡了的人，是有永生确据的人，他们完全不同于另外一类人，就是上帝的愤怒、咒诅、地狱煎熬中的人。他们还要安息片时，我们不知道神所说的片时是要等待多长的时间，但是这一安息的等待时间不会太长，但还是要等待。为什么呢？圣经在这里说，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像他们一样被杀满足了数目。因为还会有他们一样的一同侍奉神的仆人和他们的弟兄 继续的逼迫被杀。等到寻道者被杀的数目满足了，就是被杀者的数目达到完全了，满足了上帝的数目，基督再来伸张公义的审判才会到来。从宣教学提供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从教会初期，初代教会开始，到2000年以来，到今天2000年以来，为基督寻道的人超过了5000万。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寻道的基督徒每年在大幅的增长，多的时候多达几十万。弟兄姊妹想想看，在人看来，基督徒被杀寻道似乎是很悲惨的事情，可是从上帝永恒的国度来看，他们却是被上帝拯救的，进入上帝永恒国度的儿女。今天耶稣基督终极的审判还没有临到这个世界，是上帝仍旧怜悯恩待我们，他还要拯救更多的人，他还要给人悔改的机会，他仍旧宽容忍耐罪人。就如彼得后书3章9节告诉我们说，主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我们再回到圣经第10节的经文，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血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经文在这里提到，特别提到了住在地上的人。那么住在地上的人是指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些悖逆神，凡不承认依靠耶稣基督名的人。圣经中反复启示给我们，世界上只有2类人，一类是属神的人，耶稣基督救赎的是属天国的公民；另一类是悖逆神的人，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为敌的人，是撒旦之子，地狱之子。腓立比书3章19节到21节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都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再来看，揭开第6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当第6印揭开的时候，地上、天上、日月星辰将要发生可怕的景象。地大震动，大的地震要发生，日头变黑像毛布，月亮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天就挪移了，像书卷卷起来，山林海岛挪移本位。其实启示录中将要成就的
这些大灾难来到之前的意象，在圣经新旧约中都有预言。约珥书二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以赛亚书三十四章四节，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来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都要惨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惨败，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惨败一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论到大灾难的日子说，那日子，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辰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同样，使徒行传二章二十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显明的日子未到以前。很多我们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同样的预言。当第六印揭开的时候，这一系列天上的、地上的异象都预示着上帝愤怒审判即将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那么面对如此的审判，地上的人反应如何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的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圣经中在这里提到七种人，他们分别是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一切为奴的、自主的。这七种人代表了前面所说的住在地上所有的人，就是那些抵挡神、背逆神、不承认耶稣基督名的人。他们面对神的愤怒审判，他们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他们是躲藏起来，他们躲藏进山洞和岩石穴里。当这可怕惊人震惊的审判愤怒临到的时候，他们却向山或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那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圣经让我们看到多么可悲的景象，这些人都是自私有各样依靠的人。君王倚仗着万人之上的权柄，臣宰依靠君王富裕的权势，将军依靠他们手中的武力，富户依靠他们的钱财，壮士依靠他们的强壮，为奴的宁愿做罪的奴仆，受罪恶的辖制，自主的要自己做自己的主宰。无论怎样，这七种人代表了他们在世界上哪怕有一点点的依靠的时候，这世界的依靠就是他们的神， 即便是上帝的审判即将临到的时候，他们愤怒的大日临到的时候，他们仍旧不愿意悔改归向神。他们宁愿依靠世界的虚无，物质的世界，让大山岩石倒在他们的身上，把他们藏起来，躲藏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也不肯悔改转回。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圣经在这里特别提到愤怒的大日到了。愤怒的大日，也就是新旧约圣经所预言的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是主大而显明的日子未到已先的时候。前面我们在约珥书中说到，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即便是在这末后的时刻，神仍旧给人悔改的机会。他们知道做宝座者上帝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可是他们的反应是，他们的选择是仍旧是躲避。弟兄姊妹，可见罪人是何等的顽固可悲，宁愿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也不愿意悔改归向神。他们不仅可悲，更是可怜的，以为依靠他们自己所持有的有形的短暂即逝的物质世界可以拯救他们，而落入了上帝公义的刑罚和审判。没有上帝的恩典怜悯，人是何等的绝望。上一次讲道中，我们谈到启示录的意象是系列的、循环的，有关审判的意象。这些审判的意象在整个末后的时代不断的重复出现，并且越来越强。特别是在基督到来之前，审判将越来越加剧，像惨难的妇人一样。而且我们今天已处在末后的时代当中，当我们看待启示录所启示的预言的时候，我们要以重复循环的观点来认识。在揭开七印的前四印，我们说是一组，都是四匹马不同颜色的意象，四匹不同颜色马的意象。揭开前四印之后，四印所象征的意义是，第一印白色的马象征着得胜者要在全地执行上帝公义的审判，第二印红色的马象征着战争的灾害和审判，第三印黑色的马象征着饥荒的审判，第四印象征着瘟疫死亡的审判。四匹马代表着上帝的审判将要临到东西南北全地的四极。上次我们也讲了四印的审判，得胜者、战争、饥荒、死亡的审判已经在末后的时代中不断的重复施行着。到了第六印的审判，启示给我们的是更加可怕、恐惧、严厉的审判。这样的审判要在基督再来之前的时候，就是神愤怒大日的时候将要发生。同样的， 我们还要在今后的讲道中讲述到更为比七印更为可怕的严厉的七号的七晚的审判。因此朋友们，神再一次的提醒你，呼吁你，面对羔羊愤怒的大日，愤怒的审判，你仍旧要依靠自己的权势吗？盼望你今天竭力的祈求上帝来怜悯你，恩待你。若永生的上帝不为你开恩，没有任何人、任何宗教、任何权势可以让你躲避上帝永恒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对蒙基督恩典的人来说，我们如何见证基督的救恩和荣耀呢？第六印、第五印揭开的时候，给我们展示出世界上两种不同的人。这两种人在上帝愤怒大日到来之时，有着绝对的不同的结局。一种是蒙耶稣基督宝血所遮盖，穿白衣的寻道者，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些与耶稣基督义袍，那些被耶稣基督义袍遮盖的人，他们是有福的人，将要越过上帝愤怒的审判。他们也是为着神的道、基督的名做见证的人，是有永生盼望的人。另外一种人，就是那些依靠世界的权势、住在地上的人，无论是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一切为奴的、自主的，他们都是有祸的人，都无法逃避上帝愤怒的面目、羔羊愤怒的审判。其实从圣经历史的一开始，上帝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启示，就是在上帝的眼里只有两种人，只有两类人，一是属神的人，和另一类背离神的人。他们在基督再来时的终结是截然的不同。比利时宣言37条在论到末日的审判时有着清晰的教导，我们可以来复习一下，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比利时信条37条告诉我们，最后我们相信根据神的道，当主所定的非人所知的时候来到，就是主所定的日子不是人所知的，被选的人数填满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像升天时一样，带着身体要从天降临，为众目所见，大有荣耀与威严，宣告他自己为活人死人的审判主，他要用火焚烧这个世界并洁净他。那时所有的人都要亲身来到这大审判官面前，从世界之始到世界的末了，连男带女以及儿童都要被天使长的声音、被神的号筒警醒，招聚一起。因为一切死了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他们的灵魂与他们以前活着的身体联合。那时案卷展开了，那些死了的人要按着他们在世上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每个人所说的闲话，即便是世人仅仅以为的戏言，在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人的秘密和伪善都要被揭发，在众人面前赤裸敞开。因此想到这样的审判， 对作恶的人真是恐怖可怕的，但对蒙拣选的义人却是最欢喜和得安慰的。因为到那时他们要得到完全的救赎，进而得以完全，并要得到他们劳苦的成果。众人要知道他们是无辜的，并且他们要看见恶人遭受神极其可怕的报复，就是那些在世上极其残酷地逼迫他们、压迫他们、虐待他们的人。那些恶人要因自己的良心的见证而定罪，而要在永远的火湖中遗恨不灭，那就是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相反的，那些信实蒙拣选的人却要得着荣耀的冠冕，神的儿子要在父神面前以及蒙拣选的使者面前承认他们的名。他们一切的眼泪都要擦干，他们被许多的审判官以地方长官定为异端或有罪的缘由，到那时候却要成名他们是为了神儿子的缘故，并且主要给他们恩慈和赏赐，使他们得着一种荣耀是人从来未曾想到的。因此我们竭力地盼望那大日来到，可以叫我们完全享受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应许。阿们。这就是比利时信条给我们总结了末后审判的真理，而且最后强调了我们是蒙父神所拣选的，蒙基督所救赎的儿女，要完全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应许。这就是父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我们这些原本什么都不配的罪人却得到了这一丰盛的救恩，这一应许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大功，唯独耶稣基督的救恩和恩典。唯有真正明白饱尝了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即便是为主寻道，他们也在所不惜见证神的道，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们真实的信仰。他们有着永生的确据，即便是肉体的死亡也不能阻止他们对基督的见证。1970年，在柬埔寨的一个夜晚，汉姆的全家的每一个成员，他们都彼此的安慰，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只有几个小时了。柬埔寨的共产主义战士把他们捆绑在一起，武力迫使他们倒在草地上。一大早，汉姆的全家被围成一圈执行枪决，原因是他们是基督徒。共产主义认为他们是败坏的血液，光荣革命的敌人。到了早晨，他们被迫挖好了自己的坟墓，凶手给了他们一点点的恩惠，允许他们可以有一点点的时间祷告，预备他们的死亡。父母拉着孩子们的手，在靠近他们挖好的坟墓前跪在一起。当他们祷告结束的时候，汉姆劝诫这些共产主义者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突然，汉姆年幼的儿子抬起脚 狂奔到附近的森林里面消失了。海姆异常的平静，他要求士兵不要去追赶男孩，而允许他呼唤男孩子回来。这时全家跪着，父亲恳求儿子回来与他们一同寻道。父亲大声喊着说：我的儿子啊，请你想想看，在森林里做一个逃亡者，苟且偷生几日，还是回来加入你的家人，在一个坟墓里。但很快我们就在乐园里永远的自由了。男孩子哭泣着走了回来。海姆对执行死刑者说：现在我们准备好了。但是没有一个士兵愿意枪杀他们。最后来了一位军官，没有看到这一幕的情形，开枪击杀了这些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耶稣基督所做的，耶稣基督所走的路，也是他们每一个跟随者所要走的道路。基督的跟随者不是他们自己开创了什么新的道路，从来没有，他们只不过是沿着他们的救主已经走过的道路，走向他们回天家的道路。就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教导我们说：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因为你们不是属世界的，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主对他们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因为我来为福音丧掉生命，凡为我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因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不是他们的家，也根本没有他们的家可去。他们必然要回到属于他们的家去，与他们的救主同去的天家，才是他们唯一的真正的归宿。当我们纵观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从初代教会的斯提凡寻道开始，耶稣基督的使徒们，初代教会的信徒们，初代教会的教父们，中世纪，今天，有千千万万的基督的跟随者寻道，与他们的救主走了同一条的道路，今天仍旧继续着，将来也不会停止，直到拯救的数字满足了的时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到了。每一个跟随基督的天路客，基督的见证人，不是表明他们有着多么刚强和意志，而是要显明
见证他们背后的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赎的主宰，是他们的磐石，是他们的力量和安慰。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神的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基督的跟随者必须要经历与主同死同复活，得荣耀，进入天国的必然路径。其实我们的神加给我们的都是我们可以承受的，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的主已经替我们走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的苦难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相比，他从天国荣耀的宝座到伯利恒的马槽，从克西马尼园到钉死十字架的哥哥他，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先爱了我们。主耶稣已经代替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为我们复活了，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和确据。今天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真理做见证。当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同样，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是为耶稣基督的真理做见证，为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为他们真实的基督信仰做见证。耶稣基督就活在他们的生命中，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信仰对他们是如此的真实，不是虚无缥缈的，是与他们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生命紧密连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活着的一生，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为你死而复活的救主做见证吗？你预备好了随时为你的主寻道吗？借着启示录的学习，弟兄姊妹要常常的思想检视我们的基督徒人生，检视我们的属灵光景，是否爱主爱神，为主而活。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以主为主，主日的敬拜我们都不能正常的参加，周五的查经主日学我们也不能全部的出席，在关乎我们属灵福祉上我们都不愿意花时间，在十分之一的奉献上我们都不能照着主的吩咐去做。使罪人死里复活大好的消息我们也没有去传扬。我们每一天基督徒的生活信仰如果没有经过操练，没有为主寻道，没有为主的道神的名做见证的话，我们怎么能说我们爱主爱神，又怎么能说为主寻道呢？弟兄姊妹，为主而活，为主见证，为主寻道的信仰生活是实践在我们每一天的信仰生活中的，是实践在每一件小的事情上为主的忠心上。最后我愿借着一位为主寻道的年轻的津巴布韦的牧师分享我们如何成为一个
见证耶稣基督荣耀的门徒。这是人们在他寻道后发现他所写的见证。他说，我不以基督团契中的一员为羞耻，我已跨越了死亡线，他已被远远的抛弃，我决心已定，我是跟随基督的门徒，不再回头，不再松懈，不再放慢脚步，不再回转，不再停滞不前。我的过去已蒙救赎，我现今的人生才有真实的意义，我的未来已得了确据。我已告别了我过去那低俗的人生，软弱的脚步，那暗淡的梦，世俗的言谈，那平淡的人生，廉价的给予，渺小的目标。我不再渴慕个人的成就、荣华、地位、晋升、喝彩和名望。我不再争权力、争第一、出人头地，我也无欲别人的认可、赞扬、奖赏。我现今只为信仰而活，依靠主的同在，忍耐伴随我行，靠祷告将我提升，依靠圣灵的大能做工。我面前的道路已经设定，我的步伐快速，我的终点就是天堂。我的道路狭窄坎坷，我的同伴稀少，但我的引领者真实可靠，我的使命清晰明确。没有什么能将我买去，没有什么能让我妥协绕道，没有什么能引诱我离开转回，没有什么能使我迷惑，使我迟疑。面对死亡，我不会退缩，面对敌人，我不会犹豫，我不会在敌人的谈判桌上，我不会沉思在声誉的圈中，我不会蜿蜒在平庸的迷宫中。我绝不会放弃，不会闭口，不会松懈，不停地祷告，宣讲基督，站立得稳，直到我为基督的缘故安睡。我是基督的门徒，我必须舍己，直到我倒下。我要传讲神的道，直到地极。我要做主的工，直到主来。基督再来，将一眼认出我来，我的罪完全被主洗除干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人生。但愿这些神的话存记在你的心中，但愿神恩待圣灵提醒你，你是属神的儿女，你活着的一生是为主而活，为主的荣耀而活，也是为着神的道，是基督恩典的见证人。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你曾召自己的大怜悯，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这些因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有着何等大的喜乐和盼望，今天即便是我们在百般的试炼、暂时的忧愁中，都是你要叫我们的信心被试炼，成为比那试炼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愿我们的神 得着一切的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